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陈玛丽师母。听到师母这样的称谓，一般人很容易联想到，那应该就是一位爱心多、爱主多、侍奉也多的姐妹咯。那么对今天的来宾玛丽师母来说，确实是这样子的。年轻时代在一番家庭革命后信主的玛丽师母，一直渴慕被神重用，所以她最喜欢称自己是上帝的使女。那么上帝也一步一步的带领她，使她梦想成真。但是在带领当中，上帝也放下了病痛的试炼。那么玛丽师母在试炼中有没有抱怨呢？有没有疑惑呢？她又是如何经历神的呢？相信这会是玛丽师母带来的见证十分宝贵的原因。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陈玛丽师母的生命故事。玛丽师母您好。
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们大家好，
欢迎您今天来到云彩飞扬。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说您是师母嘛，那之所以称为师母，表示你的先生是牧师啊。那么是不是就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先生的大名，还有你们是什么时候成为牧师跟师母的？
好的，我的先生他叫周克成，他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38岁，所以大家可以算他现在几岁。好，所以也是22年前，他是蒙神呼召在我们的母会，又是南港恩慈堂，在那里全职侍奉。当时候呢，他是电脑科技公司两个重要部门的主管，年薪百万。好，所以当时候辞职的时候，他的老板想不通，以为他可能是被挖角。直到邀请他的老板到教会参加蒙召全职感恩礼拜，他才相信了。所以他就在这个教会呢，就侍奉了4年后，上帝就引导他到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3年。毕业以后，他在贵格会差派到大安区的华美堂做传道牧养的侍奉10年。之后我们休息了9个月，然后转换跑道到机构环圣的服事，现在3年10个月了。
是环球圣经公 会，
是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蛮完整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所以玛丽师母跟周牧师一直都相互扶持啊，同心在服事上帝。那么今天因为来到云彩飞扬的来宾只有玛丽师母，所以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您的身上。那是不是可以请师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小时候的成长背景，以及家中的信仰状况大概是如何的？
好的，我是生长在高雄的，那我的父母还有长辈他们都是传统信仰，爸妈也都是受日本教育，那我是家里面的长女，下面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那记忆中呢，父母逢年过节都会拜拜，拜祖先， 父亲其实每天都很诚心的插一支香在那边膜拜。那我是长女，所以许多时候都要帮忙这些事情，但是呢我却不清楚不明白拜的是什么，拜的意义是如何，这个是我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嗯，那后来好像您是家中第一位信主的，是不是？
是，嗯哼。
那这个信主的过程应该会有一点不容易，尤其您刚刚说是长女哦，也要负责分担一些拜拜的事物，所以您信主的过程是如何的呢？
好的，就是在高三的时候吧，我们那个时候是大学联考的，是很激烈的哦。那因为我喜欢唱歌，有参加合唱团，里面的朋友还有学校的同学就会向我讲圣经啊，传福音。那心里面觉得，这还蛮不错的啊，常常讲到爱。但是那时候面临联考的压力啊，然后也被告知说只能专心考试，好，所以就去了几次教会啊，就没去了啊。直到考完大学，那时候录取到淡江大学，这个当时对我来说是世界末日哦，因为我是高雄女中的哦，在学校的成绩呢被看好是在政大国贸系以上的哦，这个落差太大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北上读书是带着极度伤痛离开高雄。那时候爸爸也正好调职，全家搬到台北。没想到这个却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五个社团啊，说给您听听，那个五个呢，一个是钢琴社、吉他社、小提琴社、合唱团，再来就圣乐社。圣乐社就是当时候的教会的团契，就是淡江团契。好，那你就知道我有多忙啊。经过一学期呢，在团契跟一些同职的同才的寻求认识，那最后我在一次大型的布道聚会里面，我记得当时候的讲员是范大林范哥哦，他的呼召我不但举手决志，而且呢还从那个大阶梯教室好几百人的从后面一直走到最前面，这个是违反我本性的举动，因为那个时候就心里很大的感动，说我要认识这位神，我要接受这位神，我要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这个其实是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但是呢高兴是高兴，回到家让父母知道以后呢，得到一顿狠狠的责骂跟数落因为我们两边的亲戚从小的到老的，老的到小，没有人去信这个所谓他们说希伯兰考或者是说洋教，因为那是民国64年因此威胁要告诉外婆，外婆是当时候我们的权威者，他说你一定会被打断手脚的，这样子就是有这么多的困难跟不容易。但是这当中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吸引我，我就觉得我需要这位神那我就靠主常常祷告，我那时候真的是常常祷告，然后上帝也在我的生命跟家中有行了许多数不尽的恩典。因此半年后我的小妹妹信主了，然后之后我的大妹妹也信主了，那14年后我的父母一起信主受洗，这个是奇异的恩典。圣经的话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这是真的可以经历跟应验的。好，当然这当中有许多父母看到我们孩子们的改变还有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们真的觉得有这位神比他们以前拜的神呢更奇妙。好，那看到我们孩子们好喜乐，而且跟以前不一样，生命有改变，所以他们也接受了这个主，所以我们的家几乎就全家得救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最初的过程是一番革命嘛，所以你怎么过外婆那一关的
其实外婆非常疼我，尤其我在亲戚里面是算是顶聪明的，他们认为，而且也很孝顺。然后呢，就是我相信是上帝帮助我的，我祷告求神让我过这一关然后上帝就给我智慧跟外婆用撸的，然后就跟他讲，然后也就是我觉得是神怜悯啊，那外婆真的是因为爱我，他就没有责难我，只是当然会讲了一些那我跟他说外婆会孝顺你，不一定要将来怎么样那个时代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告诉我，就这样子跟他说。但是很奇妙，神就改变了外婆，他就接纳我这样，甚至我在教堂结婚的时候他都来了。其实很多孙子结婚他是不一定参加的，特别他从高雄到台北来，而且是去教会，他第一次去教会，那我觉得说其实神很大的恩典在这个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事情，觉得好像天要塌下来，但是祷告之后上帝的改变是你想不到的，对，那个困难都挪走了，
是很特别 那可能会被打断手脚的外婆这一关度过之后，师母刚刚有提到说，父母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你和妹妹们的改变啊。那当时上帝又是如何帮助你们三姐妹可以做到让父母对基督信仰有一些改观的呢？
好的，我想那段时间呢，因为刚认识神，那信心没有很坚固，可能遇到家人的一些拦阻什么，我们会很沮丧。那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几乎是每次要去聚会或者是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心里面默默祷告。那时候两个妹妹也跟着我去教会了哈。那当时我的大妹妹呢，她是要考高中联考，我的妈妈就说了，她下了威胁哦，她说你带她去，她如果没有考好，你们三个就永远不准再去了啊，就下了那种很可怕的命令这样子。所以我们三个姐妹呢，感谢主给我两个姐妹可以同心祷告啊，我们就照样去教会去认识神，那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妹妹那个时候是读南港国中，那她的成绩是还不错，但是要离爸妈所谓的考好就是到北一女去，他们定的标准很高，因为我是高雄女中，他觉得妹妹应该北一女。那我们就跟神说这个标准太高了，而且南港国中那时候的升学率没有很好，结果我们也是拼命祷告，上帝啊怎么办啊，我们三个就是这样子。结果很奇妙的，他考完联考的时候竟然是全校那一年三个上北一女，他是其中之一个，这是超过他的成绩的。然后父母一知道呢，就堵住他们的口了，他们从此以后就没有再拦阻我们去教会了啊。从这些事件呢，他们也慢慢看到这些孩子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也看到我们在家中啊生命的改变啊，他们就觉得诶，这个宗教好像还不错，不是他们以为以前的那种很刻板的印象，是洋教啦，是希伯兰考啊，什么类似这样子那我觉得上帝给我们力量，在家里面行出上帝要我们做的，就是像我那个时候呢，每天礼拜天早上我就五六点起床，对于一个大学的孩子是礼拜天都想睡觉的，那我起来是为什么呢？就是赶快把家里打扫好，把衣服洗好，煮好早餐，我才去教会。这样父母怎么样就没有话说，不会说你去教会都没有做什么都不管家里了，那我就这样做了。然后到我很晚回来，因为我们还有步道，我大概六七点才回到家，就低着头这样，好像一副该受骂的样子他们看就不敢骂我了，就是你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那父母就看到哎呦，为了这个信仰这个孩子愿意做这个样子他们就开始会去想说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还有就是我会把我自己经历的事情也会跟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分享。譬如说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大二的时候，我是国贸系，所以我要修日文，日文是一定必修的。结果呢，那个日文课排在礼拜天早上，那我那时候在教会有弹琴，就是司琴，那是只有我一个弹琴，所以我如果礼拜天去上课，教会就没有人弹琴，大家就是什么清唱。那我就跟神说怎么办啊，我不能这样子让教会清唱啊，然后我也要做礼拜啊，我要去敬拜你啊，我就跟神说我就是要去，你看着办好了。而且在那一堂课里面呢，他们说这个老师叫做铁面将军，意思是说他很凶很严格不容易改变，他那时候就是说来上课三次点名不到就当，那日文课被当我就完了，对不对？那三次我就想说好，第一次我就硬着头皮说上帝我就不去看怎么样就第一次试看，结果班代表打来说老师今天没有点名，我在想说不能三次都逃过嘛所以隔了一个礼拜，礼拜六我还是祷告说上帝我就是不去，你看着办好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单纯信心，就是说这个阿巴父会帮助我就对了结果呢到了礼拜六的晚上吧那个班代表打电话来说老师改上课时 时间改到晚上，礼拜天晚上，哇，我那时候说哈利路亚，那个是全班120个人，上帝你为我一个人改变了，因为这个老师从来没有改变，就是那个时间，但是今年这个时刻第二次他就改了，我说上帝你是为我改的，我谢谢你，你这么爱我，这是我这样经历，我就回家跟家人讲，他们也觉得好奇妙哈，所以我不断在家里面告诉他们我经历的事情哈，所以其实上帝慢慢在我的父母比较刚硬的心里面慢慢的改变软化。
那么刚刚师母也是提到说当时基督信仰对你特别的吸引哦，所以当初你最大的渴慕是什么呢？
嗯哼，好，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家的状况呢，就是我是长女啊，所以我就常常想要把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扛起来哈，那个时候爸爸生意失败，所以总觉得说我好像带领三个弟妹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把责任加给自己，就觉得这个担子好重哦，我扛不住，那父亲事业又失败，所以我觉得哎呀，有个天父他是我可以依靠的，我通通交给他，所以我就很想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二个就是说那时候我刚刚讲我考试失败嘛，大考失败，我就觉得哇，那个时候都没有脸见人就对了，觉得很自卑，也觉得自己很不可爱，但是圣经或者传道人告诉我说神爱我不论我是如何，他爱我不改变，哇，我想这个爱我要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家里的状况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因为我那时候私立大学学费也很贵，下面三个弟妹也要用钱嘛，那我想说爸爸妈妈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说既然这样我可以把一生交托给神，我不用害怕担忧，虽然那时候全家迁到台北是重新开始前途茫茫，但是我知道说上帝会带领我前面的路，所以我真的从那时候开始紧紧的抓住他。另外的就是其实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是有宣教士在帮助我们，就看到宣教士的榜样，他们从他们很优渥的环境来到台湾，然后付上了全家的代价，而且看到他们是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爱人，然后他们管教的孩子也非常的好，就是我羡慕的，我就说啊，神啊，我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神的仆人，神的使女，这是我自己一个很单纯的心哦，就是这样。
嗯，成为上帝的使女，就是说上帝是主，那我们是仆，那么其实好多人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有时候就是卡在这个所谓的主仆关系上面啊，不明白为什么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这一点师母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领受？
好啊，就是其实我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借着常常的读经祷告，更多看到圣经里面许多圣经的人物，他们跟主的关系是这么亲密，就很羡慕，譬如像摩西啊、亚伯拉罕，还有许多在圣经里面神都称他们是神的仆人，但是呢上帝对他们不像仆人，就像朋友。圣经有好几段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就是说虽然我们是神的仆人，应该听命于神的，但是神却看他的仆人是亲密的朋友。上帝要做什么事好像会先知会他，比如亚伯拉罕神要灭那个两个城，好像他就跟神在那边对来对去的，神好像必须告诉他我要做这件事了，就这样子。那我就很羡慕那种仆人又是朋友的关系。譬如有一次我为我的大妹妹，她在美国读博士，然后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姐姐你要为我要申请回来国科会的一年的经费祷告这样子。那我就是很忠心的祷告，那时候就为她的事还有为家人信主的事祷告，就祷告到一个状况，就我觉得神在灵里面告诉我说他要成就奇妙的好事在我的家里面。那时候我就问神说哪一件啊，这两个哪一件事情啊，那很奇妙，有一个姐妹正好打电话来说她的孩子好难管教什么什么，就告诉她说你要祷告，你祷告里面上帝会给你智慧怎么帮助你的孩子。我就把我最近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在智慧我说要发生好事的事情，所以我是用一个很喜乐期待的心要看神要做什么事。结果我在跟他讲话当时正好就是国科会决定给我妹妹那个经费的同时同一个时间，因为隔天呢我妹妹打来说国科会允准了，就是我在跟他姐妹讲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上帝就是先把那样的一个要成就的事情告诉我，所以我就很宝贝那种好像被神当为好朋友亲密朋友这样子的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就是很羡慕这样。那我常从圣经里面看到越被神用，当然他们越辛苦，但是神呢跟他的关系是这么亲密，我就被吸引了，我说我也要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大学的期间呢，有一次献身的聚会呼召里面，我就回应神，我说上帝啊， 如果你要用我，我愿意全职来侍奉你。好，没想到我先生也是在那一次聚会里面全职奉献的，我就觉得上帝很幽默，他同时呼召我们，对，我们都有这样的心，说上帝你要用我们，我们都愿意。对，
所以当时您跟周牧师已经是认识的同学了，是不是？
我们是在同一个教会，但是那时候我们彼此没有怎么认识。对，但是后来讲起来知道，呦，他也在那个时候现身。
那师母，您信主之后，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开始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是觉得，就像我刚描述的家庭，我其实是蛮自卑的，好，但是我信主之后，知道哇，我是上帝的宝贝儿女，他是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我，所以我就越来越有自信。其实我没有信主以前是非常羞涩的，也很怕众人的眼光，就是躲在角落里面的。但是信主之后，我觉得那个神给我的信心让我可以抬起头来，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做什么事情更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我是长女，所以其实我有点阿爸对，因为爸妈在忙工作，那下面的弟妹都是我在管，所以造成我就是非常的固执，而且脾气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信主之后，神把那个温柔摆到里，我就羡慕那个温柔，所以我相信我现在有被慢慢磨的是比以前更温柔了，我的家人都可以看见我的改变。还有就是我觉得那种心中的那种盼望是以前没有的，以前因为家中的一些成长背景，总觉得说前面的路该怎么样，因为好像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但是现在有主可以靠，我知道前面上帝在引领，就没有什么担忧的啊。这个是内心里面还有外面的一些我觉得很大的改变。
是，那么后来上帝确实也让您梦想成真哈，也就是说你期盼成为上帝的使女，那后来真的也成为师母，可以全职的侍奉他。那是不是请师母也谈一谈这一段过程是如何走来的？
好的，就是我信主是在民国64年，我渴慕被神用，但是上帝等我们等了十几年啊。就是民国80年的时候，我们母会的老牧师退休去了美国，就没有牧者。但其实我跟我先生那个时候就是负责很多关怀啊、敬拜的这些事情哦，就是担负很多教会的事情。那整个教会也在寻求祷告，没有牧者嘛，哈。那这个教会是我先生从6岁就在那里的哦，他属于是第二代基督徒。那我是20岁受洗在那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那已经有15年了，哈。那我们一直是代职服事的啊，负责一些事情。在有一次的同工会，大家都来为聘牧的事情祷告，我先生就有神的感动，就说他愿意出来。那个也是没有经过商量的其实我们两个夫妻大事都会商量，他在那一天因为我在家嘛，他就告诉执事们说他愿意出来，结果整个执事就很欢欣的就接纳了，全体肯定接纳通过。
翅膀，跟你飞翔，我的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陈玛丽师母。玛丽师母跟我们分享到了她自己在高三的时候，因着合唱团里面朋友所传的福音，她接触了教会。上大学之后，在布道会中决志信主了，这使得玛丽师母成为在她传统信仰的原生家庭中第一位信主的人。不久之后，两位妹妹也信主了，但是信仰初期，玛丽师母必须要面对长辈们巨大的压力，但她总是紧紧地抓住神，并且在殷勤的祷告中一一经历了上帝的带领，让她有智慧与外婆与父母分享基督信仰，也借着上帝所赐的力量，让她对家庭的付出从不减少。父母在这个过程中就对基督信仰渐渐有了好感。在非常单纯的渴慕中，信主之后的玛丽师母确实感受到生命发生了变化。不仅原本信心不足的她因为上帝的爱重拾自信，也感觉自己变得温柔，生命中更挥别了因为父亲生意失败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的种种担忧，转而深信上帝必定会帮助，生出了盼望。玛丽师母在追求基督信仰的过程中，心中极其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与神关系亲密的上帝使女。后来先生决定承担起教会牧师的职分，师母这份梦想应该也快实现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陈玛丽师母的分享。玛丽师母，那么虽然你的先生在承接牧师职分这件大事上面啊，自己先答应了下来，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应该非常开心吧？
他回来告诉我的时候，我说啊，我很高兴，因为我自己也愿意被神用。我说上帝没有告诉我，怎么他先告诉你了？我有点跟他在争，因为我觉得是我先有那个想要服侍神奉献的心哈，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好玩了，就是跟他这样，我就跟他说，你等我三天，我要问问神要不要用我。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但是很奇妙，在我寻求那三天，第三天我跪下祷告，我就跟神要，因为我的先生有上帝的经文给他呼召要用他，那我说上帝我也要这样子齁，才公平，我就要公平。结果我跪下来祷告第三天我就哭了，我说上帝你不给我不起来齁。我在那哭了一个多小时，正要起来因为好累啊，站起来的时候就一句话从我心里面跳出来，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他说我拣选了你先生就是拣选了你，你只要顺服就可以的。这不是圣经的完完白满的话，但是是圣经的意思。你只要顺服。我马上抓起电话跟我先生说，上帝答应了，你可以辞职了。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寻求的过程。
师母当时好可爱哦，都忘了夫妻是一体。
是，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在母会侍奉了四年。好，之后先生到华神去进修，然后后来毕业后就被差派到贵格会牧养教会，所以我就在这个当中一直配搭做师母的职分，当然是还不容易，也蛮辛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蒙大恩的女子，这样的一个人可以成为上帝的使女，这是梦想成真，我的渴慕被神成全了，这是我很大的感恩。
那么前面曾经提到你的父母在你信主之后十几年也信主了，这一定让你感觉非常的欣慰啊，是不是师母也谈一谈带领父母信主的过程？
好的，确实是因为他们有传统的包袱，就像我父母他们说还有阿嬷阿公啊他们的一些压力，怎么可以就转变了这个信仰呢？所以这当中我祷告了14年，我没有放弃祷告，因为我知道上帝说全家必得救，我就抓住这个应许。但是漫漫长夜啊，14年你总会有灰心的时候，那就在他们要信主前半年，这是因为我后面来看前半年 当我一读到信跟不信的那个状况，我就非常的难过。这是圣经上面有告诉我们的哈，其实信的人是上帝的儿女哈，所以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依靠他，他每一步带领我们。将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的哈，这个肉体会死去，但是灵魂是永远的哈。所以神为我们这永远的灵魂呢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天家去，我们可以享受与主同在。灵魂永远永远永远的活在那里。但是不信的人呢，他选择了在世的时候选择不要这位爱他为他死的神，那这样的人他的一个归宿吧，就是到永远跟神隔绝的，永远的死，灵魂永远跟神隔绝，就是死了好的一个地方去，那永远在那个不能安息不能平安喜乐的地方去受苦，这是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忍受我的父母要去这个地方，所以我才会坚持祷告了14、15年，希望他们得着这个救恩。我跟上帝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他们在辛苦当中把我们四个孩子养大，他们这么好的人却不认识这么好的神，然后如果不认识你，将来不能到天堂去享受你为他们预备的，那很不公平，也是也是很可惜，也是很可怜的哈。所以我常常在这个煎熬里面呢就祷告，结果在这他们信主前半年，我就有一个意念说，好，既然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因为不知道那时候他们60岁了嘛，62岁了，我说上帝，我要禁食祷告，我就是每天中午我就不吃，单单就是要认真的祷告，就为这个事情看上帝你能做什么，这样子我就想借着祷告来兼顾这样子，所以我就下了这个决定。所以孩子们先生上班了，我就一个人就做事情，然后到中午我就是一两个小时就会跪在那边祷告，就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每天这样子，没有人知道，只有我跟神知道哈。结果这样下定决心后不到三个月，其实我在这当中呢常常做梦，梦到我的父母在硫磺火湖里面，我都被吓醒，然后哭着醒过来这样子哈。所以其实圣灵把那种迫切的心不断的催逼我这样，所以我可以坚持禁食祷告哈一段时间。然后呢很奇妙的，祷告了三个多月，有一次主日，好，当然这当中呢圣诞节啦母亲节啦一些节庆我都会邀他们去。那我刚刚说他们其实对这个基督教已经有一点点好感的，认为这个孩子变得这么好，这个基督教让他们变得这么好，他们甚至希望我们把弟弟带去，好，那时候叛逆的弟弟这样子齁。那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蛮认同这样的信仰，只是他们要放弃那个传统信仰是很大的一件，他们认为那是背叛的事情。那再有一个主日，一个礼拜天，我邀他们去，他们去了。那天的主日好有意思，是一个美国人宣教士讲道，他讲国语，像我们听得懂英文跟国语的人，听他讲道都要非常认真的听才比较能够了解。那我父母是台湾人，台湾人要听国语又是外国人讲国语，要听懂实在很不容易其实我这个当中有挣扎，本来想要带他们去长老会台语教会，但是因为我刚说了教会只有我会私情，我们在那南港偏远地方没有人会私情，我如果带他们去就没有人弹琴，所以一直困住我说我必须带他们去我的自己的国语教会。结果那一天很奇妙，当这个美国牧师讲完道之后，他呼召有没有人要信这位耶稣，要的人举手。那因为我在前面弹琴呼召嘛，我也没有想到父母会怎样，我就继续弹我的琴，我没有看到他们有没有举手。但是这个牧师呢最后就说，刚才举手的人走到前面来。我说过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一个很内向木讷的人，这种举动就像我当初觉知的举动一样是不太容易的。结果我在弹琴的时候突然看到后面怎么有两个老人家走到前面来，是我的父母，我已经激动到那个眼泪掉在那个琴键上是大颗大颗的哈，一面流了一面弹琴，我不敢相信神做了这样的事情哈。那他们两个就走到前面，觉知愿信这位耶稣，是我祷告14、15年的一个上帝在不容易的状况下里面拣选他们。后来我就问他们说啊，你们听懂牧师讲的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听得很懂，然后只是觉得说哎呀，这位上帝哦这么爱你们也爱我们哦，我要这个上帝，他们就走出来了，完全是圣灵的一个工作。之后没有多久他们就受洗了，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他们继续的在长老会教会里面认识主团契这样子。所以上帝真的照着他的话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做那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上帝也爱他们拣选他们， 对，这是我们家信主的奇妙的恩典，是祷告了14、15年，所以祷告不要灰心，上帝到的时候要成就，这是上帝的手做的。上帝知道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祷告他都听，所以我现在很开心，虽然跟父母不常在一起，不住在一起，但是我知道不管如何，将来我们都会在天上永远相聚在主的里面，这是好的无比的，
非常的美的见证啊。那么另外就是师母刚刚提到说您有3个月禁食祷告的时间，后来你的父母信主了，师母可不可以告诉一下听众朋友，就是禁食祷告在圣经里面教导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你当时选择这个方式？
好，禁食祷告就是说你为一个事情很迫切很在意，然后又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那你希望接着说，诶，其实你吃饭是人每一天三餐必须的营养，但是你会放下你理所当然要享受的东西，然后把那段时间分别出来，就是不享受这些肉体的需要，就是要刻苦自己，然后专心的祷告，为的是专心祷告，把你迫切祷告的事情摆在上帝的面前，这种的一个祷告是一种固定的持续的不断的告诉神种种的需要，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的方式我觉得是让自己可以感受到你祷告的对象或祷告的事情的迫切性。其实禁食祷告让你加重你的祷告的迫切跟持续，你就会经历到神有奇妙的带领，这个是我自己所领受的。
那么以师母这样顺服上帝的信仰态度，我想周牧师和您牧会的过程一定还领受许许多多的恩典，但是在基督信仰中也是充满考验的，其中师母就历经了一段不小的病痛试炼，那是不是请师母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段试炼是如何的？
OK， 是在民国95年，其实我在这之前是非常健康的，以前健保卡不是有 ABC 卡吗，我从来没有看过 B 是什么样子，我都是 A 然后盖了牙齿的那种几个，所以我是非常健康，生病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喝个水休息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神在这一点上要来让我看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因为很健康就我里面的骄傲。好，就是事情在95年，那时候我们是牧会有8年多的时候，在圣诞节一连串的福音活动结束，最后那一场是有300多人就是进来听福音，那个是很大的一个丰收之后呢，隔2天就是12月26号，我就照着原来要排定的到医院要做胆囊的摘除手术，因为胆囊有发炎跟结石，医生建议把它拿掉，那个手术大约3天顶多5天就可以出院了，是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出院回家休养就可以了，然后医生告诉我说你出院你就可以开始迎接新的一年我也这样想，然后继续奔跑前面的路程。结果呢，在那个手术进行中，医生就出来跟我先生说，因为我是用腹腔镜的方式能看到的范围比较小，他们说是我的器官跟人家不一样，多了一根副管然后他拉出来的时候，副管就反弹回去，把肝脏刺破一个洞，他说没关系，洞不大应该可以自己愈合。所以当我被推回病房的时候，我由麻醉慢慢清醒的时候，伤口正在疼痛嘛，知道出了差错了，有状况了因为我看到身上接了2个管子，跟以前原来医生解说的不太一样，然后呢流出不同的液体我就眼泪就开始流了因为刚刚才经过那么疼痛，然后又看到这个结果是这样子也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呢那个破洞并不像医生判断的说会愈合，就等于他们第二次的失误了我们就问他说这个副管到底有多少人有多出来，他说千万分之一 哦，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称为是千万分之一的祝福，因为很少人有的哈。所以因为这样的疏忽呢，其实我们想肝脏应该可以自己愈合，但是没有，因为洞蛮大的，所以只好开第二次，我就从那个胸腔直接划一大刀，很大一刀，就要修补那个肝脏的洞。然后医生也告诉我们两个多小时这个手术可以结束，结果开了五个多小时，就表示里面很复杂了。然后呢，医生说我现在里面器官的状况是台湾找不到的，就是他用了空肠去补那个破洞，而且补了四针，他说很难补，所以开完刀之后呢，他就是非常的愁眉苦脸，因为觉得没有做好。所以本来他跟我们说开完刀住十天就可以出院了，结果呢变成一个月，所以这些过程呢整个加起来到后面大概就住院超过了120天有这个从5天变120天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完全出乎你的意料。那尤其他本来是个小手术嘛，在医生的口中，那加上我想师母手术之前一定会为自己祷告啊，弟兄姐妹会为您祷告，那所以这个意外刚发生的时候，你的心境除了哭之外你还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然刚发生的时候心很慌乱，因为跟原来的不一样，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慌乱都是暂时的，我们一下子回到信心里面就知道说，诶，如果神不许可，这样的事不会临到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一根头发掉他都知道，他都数，对不对？但是旁边那些医护人员啊或什么，他们耳语说，哎呀，这个倒霉啊，这个人倒霉啊。一般人没有信仰的人认为说这个是坏事，这是倒霉的事情啊。但是若神不许可，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啊。那我知道在上帝的全知跟大能里面，他一定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没有阻止，他允许发生。我相信上帝有其他的一些要我们去经历的，所以其实慌乱真的是有，但是一下子回到信心里面，我觉得就可以去胜过那个时候的一个心境。那我也没有埋怨神，真的没有，就只有说神啊，我现在不能够喜乐起来，但是我可以感恩。喜乐好像那时候没有办法，我跟神说对不起，我喜乐不起来，但是我可以感恩，知道说在你的手中，所以我没有埋怨神也没有埋怨人，因为我们其实可以怪医院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就是一个等候神，神啊，你是要来医治我呢，还是你下面还有一步什么事要做呢？所以就是学习忍耐等候，那个时候心境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跟医院有很好的配合，他们也觉得说哇，这些人都没有给我们不好脸色，也没有责骂，什么都没有。其实那根管子到底是里面实情是怎么样，我们后来换了医院，他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实情是如何，但神知道。那我们觉得说人，我们不能要求人是完全的，人有限嘛，也不能说医生你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接纳这样事情，然后跟他们做很好的配合，去面对后面的医疗，
算是很好的病人啊。
我要补充一下，那个心境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要调试的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这些牧师师母都是去探访人啊，去祷告关心，结果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不断的被人探访，被人关心，被人祷告，被人爱心的奉献，这一点是我那时候心境很不能够适应跟习惯的哈，因为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我学习说我要变成一个接受者，因为我目前的状况，我可以接受别人的爱心，别人的祷告，好，不是单单去给，好。那时候会想说，哎呀，外面还有很多人需要关心，不要来关心我，好，真的是我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子。那所以有一部分我也是呼求神说，神啊，你赶快医治我，为的是不要让这么多人这么麻烦。花时间可以去看更有需要的人，那时候我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这我要补充一下。
是，不过对基督徒而言，真的有些本性还蛮刚强的人，这真的是一种学习，就是去接受爱的部分。
对对对，这是也是我要学的。
那么那个肝破洞还在吗？所以之后医生又做了哪些后续处理？
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持续一直发烧，然后黄疸指数高到1-2000，好，就是很可怕的，那个都要死掉的数字啊。然后我对输血也会过敏，输完血就开始发抖一个多小时，所以也不太能够输血，好。然后医生评估了很多状况，如果再不开刀的时候，可能这个命就没有了， 所以就在96年3月22号做第二次，刚才我讲的开那个大刀，好，开大刀。那时候医生就很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状况，他有担心。那我就告诉那个医生说，有许多的教会的人在为你，为我祷告，好，你只要尽力就可以了，结果交给神。我们就在医生的面前啊，让他知道有这位神在掌权。其实我跟他讲说，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担心跟害怕，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刚有一次失败的经验，我在想说会不会又一次啊？然后这次比上次更困难，这一次会不会上帝要接我回去啊？因为在我那一年呢生病之前，正好参加两个师母的追思礼拜啊，一个是70岁师母，一个是40岁的。所以医治不是神对每一个人的计划或者那个阶段，好，上帝是有完全的主权。所以在告诉医生这样子放心的时候，我自己要告诉自己说，神啊，你掌权，我就放心了。好，因为我在想到说，如果又失败，然后又重复前面走过那个医疗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好，那个胆汁不停的流，发烧不能吃，吃不下，好，身体越来越差，哦，然后每天要排泄都要祷告。我在厕所里面祷告说，上帝让我今天顺利排出来。所以每天几乎每时每刻呢都要仰望神，非常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会软弱到说，上帝啊，这样医疗太痛苦，你接我回去那边好得无比。我说上帝，我不怕死，但是我好怕那个医疗的煎熬，所以有这样的呼求。但是那个时候神天天用话坚固我，我在病房里面只要不疼痛可以，我就看圣经，随时拿起圣经。然后呢，家人啊，弟兄姊妹，牧者，教会，很多人都为我祷告。我那时候算起来，整个台湾大概连国外都有几百个人。
嗯，
对，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蒙恩啊，这么多人不认识我的人为我祷告哈。所以我在手术前一天呢，我也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结果，我就跟女儿说了遗言啊，就交代一些遗言。我自己交代的时候一直在流泪，因为就不舍哦，真的还是有点不舍放下孩子家人这样子哈。但是我们的女儿非常坚强，神借着她的口啊，她的信心说：“妈妈，我告诉你，上帝会医治你，这是上帝给我的信心。”好，这句话我就放下自己，我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要怎么样子就照你的意思。”好，这个是当时候的一个状况。
嗯，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玛丽师母的分享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邀请陈玛丽师母跟我们分享她如何在病痛中坚定的依靠神，她后续的病情发展如何，家人在这段时间中如何陪伴师母，以及他们一家人在这段不容易度过的时期又领受到哪一些上帝的心意。在这边我们就先谢谢玛丽师母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陈玛丽师母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虽然玛丽师母还没有分享完整个的生病过程，不过我们听到了玛丽师母在接受基督信仰之后，对上帝就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刚信主的时候，面对家人的反对，玛丽师母在神面前就是祷告，在人面前就是尽本分完成分内的工作。在自己的课业与教会服事有时间上的冲突时，他优先考量的是教会的需要。在面对出乎意外的手术结果中，玛丽师母虽然哭泣、难过、担忧，但是总是很快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除了让自己继续的刚强面对，也能够鼓舞医生尽力就好，把结果交给神。 那么上帝是不是在每一件的困难当中必定帮助他呢？玛丽师母对此可以说是信心十足。而圣经马可福音11章24节，耶稣也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是啊，玛丽师母凭信心祷告所得着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奇异恩典。不论是信仰初期，家中权威者外婆没有太多的责难，两位妹妹很快的信主，大妹高中联考成绩出奇的好，父母在他们60多岁的时候得着了救恩。陈玛丽后来也因为先生决定要接任教会牧师的职分，她真正成为了师母，更加贴近自己一心一意想要成为上帝使女的梦想了。所以，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个就是基督信仰的法则。深深的期盼你我都能够去经验领受，并且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也期待下一次的节目与您继续分享陈玛丽师母的生命故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陈玛丽师母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捐秀的捐，愉快的愉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声